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为台湾奉献一生的孙礼莲说，我只是个女人，所做的是每个母亲在家里都会做的事。这里是境界有声，接下来我要为您读出的是文道所写的文章，孙礼莲，一千个麻风病人的美国妈妈。2018年的第一天，悠扬的钢琴声在孙礼莲纪念营地响起。1901年的1月29号，被称为台湾麻风病人之母、孤儿之母、山地之母的孙礼莲，生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，在台湾服侍了51年，1983年1月14日离世。美国读者文摘曾以最小的妇人最大的心为题，把她的故事讲给许多人听。生与死都在一月，因此每年一到一月，孙礼莲创建的台湾基督教芥菜总会都会举办孙礼莲纪念感恩礼拜。在今年的感恩礼拜上，曾经受过芥菜总会帮助的芥菜子从台湾各地赶来团聚，超过200人一起唱起了孙礼莲最喜欢的诗歌，缅怀他们口中永远的阿嬷。1927年，26岁的孙礼莲与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孙雅各牧师结婚，他们的蜜月旅行就是他们的献身之旅。新婚燕尔的两个人坐船经过太平洋至上海，再经福州到台湾的基隆登陆。让我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。上帝回应了他们的所求，安排他们成为加拿大长老教会的宣教士，来到当时还在日本统治之下的殖民地台湾。孙牧师先后担任淡水中学的校长、台湾神学院院长，有机会就出门到原住民部落去传福音。二战爆发，因为美国人的身份，他们全家被迫返美，后转赴南美洲英属圭亚那，向土著继续传教。1947年4月，大战刚一结束，他们成为第一批回到台湾的宣教士。当时的台湾经过多年殖民统治和战争的伤害，满目疮痍。孙牧师除了在神学院教书外，一到周末就开着吉普车进入山区传道，他们成为台湾原住民福音事工的开拓者。孙礼莲也入山从事妇女及儿童布道。孙礼莲在《这是我的同胞》一书中回忆说，你曾经在一座桥墩被洪水冲走的铁桥上走过吗？我们必须走过几处长长的铁桥，下面无任何支持物，只有一条一条枕木以铁钩不稳地勾附在两条铁轨下面。这凌空的感觉使我晕眩，如果失足或是那些铁钩有一点歪斜，后果是毫无疑问的。当时他负责的户外主日学办得非常成功，只要是儿童多的地方，孙礼莲和童工们常拉手风琴，以音乐做开场，聚集孩子们来听圣经里的故事，唱赞美诗。有一天，一位传道人来找孙礼莲，邀请他去乐生疗养院，并一再恳求一定要来。刚开始孙礼莲并没有答应，因为他觉得他每天都有聚会，没有时间再去那里做些什么。不过在传道人几次恳切邀请下，孙礼莲让童工买一些饼干和糖果带上。当他们到了乐生疗养院，发现唯一能聚会的地方是一个破旧的大厅。第一次有这么多麻风病人向他靠拢过来， 孙丽莲说自己当时几乎昏过去，因为这些人中有些人没有手，有些人没有眼睛、鼻子，脸部浮肿，皮肤变色，有些人爬着来，有些人则撑着拐杖。孙丽莲和童工演奏起乐器，唱起赞美诗。聚会结束分发食物时，孙丽莲决定亲自发给每个麻风病人。假如我是个麻风病人，被别人避而远之是最让我心痛的事情。在这些病人当中，孙丽莲留意到一个会演奏长号的病人。每次孙丽莲带着手风琴来到乐生疗养院，这位病人总会拿出自己的长号加入敬拜的队伍。他唯一能演奏的诗歌就是《荣耀归主名》。有一次，孙丽莲发现他没有拿出自己的长号，孙丽莲问：“你的长号在哪里？”他看着自己的手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办法再演奏了，我已经没有手指头了。”回忆起这件事时，孙丽莲说，在他悲伤的语调中，我泪眼朦胧。当我沮丧地回到家后，我心里想着这个悲剧，回想着他演奏优美的那首诗歌。看到这样一群与死亡为伍、与痛苦为伴的麻风病人，孙丽莲深受感动，要起来服侍他们。麻风病人所在的乐生疗养院在二战期间由日本政府管理，里面的院长和员工贪污腐败，克扣麻风病人的伙食费，因为沮丧和饥饿常常有病人自杀。随着日籍员工与医疗人员的撤离，乐生疗养院陷入交接不良的窘境。孙丽莲去到那里之后，常在深夜接到病人自杀的紧急电话。孙丽莲从家里赶过去需要花40分钟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年轻人服药要自杀，他是从中国内地来台的军人，在南海的时候染上麻风病。当他清醒过来，孙丽莲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回答：“因为我染上这不治之症，身在这个可怕的地方，无路可去，也没有人在意我。”这些人与外界隔离，没有人关心他们，再加上自己的病，难免会心生自杀的念头。孙丽莲清楚病人最需要的是个别的关怀，于是他定期去探访一些无法行动的人，与他们一起祷告。他说，当你服侍几百个病人时，他们有几百个需要。另一个导致自杀的原因就是饥饿。在这里，每个病人都要自己煮饭，如果没有手，就要用残肢在火炉上移动很热的锅。有些病人神经坏死，不知不觉就被严重烧伤了。你们的厨房在哪里？他们带孙丽莲看了看所谓的厨房，只不过是用破旧竹木分割开的小间。毫无经验的孙丽莲决定要建一个共650人用餐的食堂，尽管人数众多，但是并没有使他退缩。他相信上帝在这650个麻风病人中预备了厨师。有一阵子，厨房里竟然有18个厨师服侍这些病人。一个麻风病人曾做校长多年，还会弹钢琴，但是得了麻风病后，手和脚都没有了，睡的床也破损不堪，每到晚上都有老鼠来咬他。孙丽莲立即联系美国的牧师，为650个麻风病人购买新床。孙丽莲说，我知道是主在供应他们，当我为神开始这个施工时，我手边没有钱，但是每天钱就像玛拿一样从天而降，刚好够病人的每样需求，不多也不少。解决了病人的温饱后，孙丽莲觉得是时候为大家建立一个敬拜场所了。她说，作为一个宣教士和母亲，我了解物质的需要外，病人更需要一个能在尊贵与平安中自由敬拜神的教堂。我知道神要这些卑微的人能奋力对抗沮丧和自我结束生命的试探。 并且能有一个教会。孙礼莲和同工们在乐生疗养院内建立了圣望教会，圣望教会敬拜的时候也会收奉献，虽然病人的钱非常少，但你是否看过有人没手没脚仍然敬虔地把钱奉献给神吗？当他们这样做时，动作会显得比较笨拙，因为他们必须用两只残肢夹着钱再投到奉献箱去，这是对爱他们的神话语的回应，好像是在说，我们也爱你，我的主。孙礼莲说，我知道什么是悲剧，这些病人就像监牢里的人，他们无法走出乐生疗养院，所以他们渴望有人来看望他们。耶稣很久以前就说过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主很明显地感受到不自由之人的寂寞，他们怀有巨大的惧怕和忧虑，他们害怕被这个忙碌自我的世界所忽略。这个世界似乎漠不关心这些麻风病人。或许在基督的时代，也有人对基督说，主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和这些残废、瞎眼、麻风病、乞丐和流浪儿待在一起。然而我深知主会花时间细心照顾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孙礼莲说。麻风病患都愿意向他倾诉，因为他们都叫他妈妈。孙礼莲说，自古以来，妈妈的工作就是聆听孩子的问题，并设法帮助他们解决。孙礼莲服侍过的麻风病人约有1000个，尽管服侍很辛苦，但是孙礼莲也看到上帝够用的恩典。有一次，孙礼莲邀请一个讲员来圣望教会讲道，讲员在台上说，让我告诉你们一些有关祷告和主的事。假如我正在油漆，而我要求孙礼莲女士帮忙，是否刷油漆这件事就变成了孙礼莲女士负责了呢？不是的，还是我在负责刷油漆。同样的，神要我们帮忙他的事工，但主导者仍然是神自己。孙礼莲从这句话中得到了释放，这一切的重担他明白都是上帝在做工，在肩负，他只是输送祝福的管道而已。孙礼莲感恩地说，我们经常看见天父的奇迹，将绝望的情景转化成难以形容的快乐、平安及感恩，这一切都由天父而来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有一天，当孙礼莲探访病人时，一个女病患抱着小孩来见她，泪流满面的恳求，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。孙礼莲注意到幼小孩子如花绽放的脸蛋和麻风病人的脸完全不同，他也意识到这些孩子根本不应该住在这里，如果和他们患病的父母在一起，最终会被传染上麻风病。还有一次，一位病患急匆匆地找到孙礼莲说，我们生了双胞胎，我太太和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，他没有手，而我的手也没有力气，我们不能喂饱他们，为他们洗澡穿衣。孙礼莲把这对双胞胎带回宣教站，有一个宣教士护士愿意在第一个礼拜照顾着孩子，这也使得孙礼莲有时间迫切地向神祷告，求神指引要在何处安置这些孩子。不久，神透过远东广播公司威廉·罗伯斯牧师的资助，使得孙礼莲开办了婴儿之家，并将它命名为安乐之家， 意思就是平安喜乐之家。孙礼莲把乐生疗养院的孩子一个个带到安乐之家。刚开始有些妈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带走，但是想到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，他们忍痛放手。孙礼莲也一再向孩子们的父母保证，我们会常常带孩子回来。有一次从澎湖来了26个新病患，其中有一个年轻妈妈带着5个月大的婴孩。当孙礼莲带着孩子来见这位妈妈的时候，妈妈几乎无法忍受不能抚摸她的女儿，她请求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帮孩子拍张照片给我吧。孙礼莲告诉她，摄影师就在这儿。孙礼莲知道这位妈妈会把照片放在枕头边和照片睡在一起，而枕头上也会沾满泪珠。从小小的安乐之家到后来拥有4栋建筑物的安乐园区，来到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最多时有87个。因着宣教士对病人儿女的爱，这些麻风病人也开始看到上帝的怜悯，也开始为孩子们祷告，并且向上帝感恩。有一个年轻女孩，以前是老师，受过很好的教育。她与丈夫到台湾之后生下一个女婴，也就是那个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大腿上有黑斑，医生诊断是麻风病，于是她被迫与孩子隔离分开，丈夫也离弃她和孩子，很快她便被丢进乐生疗养院。而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，痛不欲生的她找到孙礼莲。孙礼莲听后非常惊讶，询问之后竟然发现这个女病患要找的孩子正住在她的家里。原来孙礼莲在孤儿院发现这个孩子时，孩子已经命在旦夕，医生腾出一间病房来抢救她，活过来的孩子就被安排在孙礼莲家悉心的照顾。妈妈得知女儿的下落喜极而泣，后来这位妈妈做见证说，我很高兴成为麻风病人，因为借此我找到了基督。他没有任何遗憾，由于他按时服用磺胺剂，病也痊愈了，孩子回到了他的身边。15000名监狱犯人，7500名山地幼稚园儿童，370名山地幼稚园老师，1050名山地学生和老师，250名山地肺病患者和医护人员，140名产院的山地母亲和职员，70名屏东山地诊所住院患者和医护人员，130名澎湖幼稚园儿童和职员，1000名孤儿和孤儿院职员，300名盲人，总计27010人。这是1966年芥菜总会在台湾各地发放圣诞礼物的清单。除了在乐生疗养院服侍麻风病群体之外，自1950年开始，孙礼莲透过他所创办的芥菜总会来帮助台湾的原住民弱势群体。孙礼莲说，想想看吧，一个母亲埋葬10个死去的亲生孩子，一个又一个，10个悲哀的路程到墓地去，这是因为没有人给他帮助，没有人关心，只因为他们是原始民族。当时台湾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200多美元，宣教机构提供的慈善和医疗服务发挥了及时雨的功效。在《台湾慈善400年》一书中，专门用一章的篇幅，以尽一位母亲的所能去爱为题，介绍了孙礼莲和他的芥菜总会。孙礼莲的同工已经70多岁的振兴让牧师回忆说，第一个登记慈善机构的就是我们，那时我去内政部办，他们说这个事儿很新鲜啊。1962年，基督教芥菜总会成为台湾第一个正式注册的财团法人。60多年来，芥菜总会陆续在台湾各地设立 育幼园、儿童之家、残障之家、肺病疗养院、乌角病病院、巡回诊所、原住民产院及职业训练学校，扶助了90万的弱势儿童、少年、病患、老人、妇女、原住民学生及牧者。在芥菜总会开办的各所育幼园长大的孩子，遍布各行各业，牧师、工程师、艺术家、银行家、企业家、教授等等都有。基督教救助协会秘书长夏中坚牧师曾经就是儿童之家别馆的一员。夏牧师回忆说，因为家里一穷二白，大哥读完小学就去当学徒，大姐去当女工。像这样的家庭，若不是孙女士把我带去台北，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。夏中坚在芥菜总会的帮助下，从小学一路读到大学，从澎湖一个吃不饱的穷孩子成为服侍众人的牧者。孙丽莲深知，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服侍，而是神借着千千万万的人，让万事互相效力。1962年7月，美国读者文摘以最小的富人最大的心为题报道了孙丽莲的故事，许多读者的心都被打动了。孙丽莲施工的重要资助者之一，世界展望会的创办人皮尔斯建议孙丽莲到美国各地讲演，为台湾的贫困群体募捐。回到台湾后，最多的时候，他每月要从台湾邮寄25000封信给远在美国的捐助者，介绍施工的进展。孙丽莲写道：“一旦置身于世上困苦的人们之中，你就无法离开了。你会和他们同行，他们的缺乏就成为你的缺乏，他们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。”他们的难题也是你的难题，他们抚育子女的重担也成了你的重担，你无法离开，忘记他们，也无法掉头不顾。在孙丽莲过世的前两年，80岁高龄的他仍然是办公室里最早就位的人，常见他右手执笔，左手撑着头打瞌睡，猛然惊醒后又继续工作。1983年1月14日，这位疲惫的美国阿妈在工作中蒙主恩召，荣归天家，并与丈夫孙雅各牧师同葬于岭头台湾神学院教堂边。为台湾奉献51年，生命最后也归宿在台湾的孙丽莲说：“我只是个女人，所做的事是每个母亲在家里都会做的事。”